清定上师。清定上师，我早在1980年便从浙江温岭佛友朱道良居士处得知，知晓他为能海上师传人，中山大学哲学系毕业，官至少将，中年出家已得道，因历史问题在青海劳改多年，前两年刑满释放，在家乡三门县当医生，现又重披袈裟，住西天台高明寺。我乃去信一封，向上师请教了自己难以解决的解冤结问题。上师回信，叫我每天持诵大悲咒108遍，加心经3遍，回向于冤家，可以超度解冤。亲近上师是在8年以后，我调到四川大学，执上师任成都昭觉寺方丈，名满天下，天天都有全国各地的佛弟子来皈依求法，据说达30万众之多。因朋友明念法师任知客，通过他的引荐，蒙上师单独接见。他一面用五斋，一面回答我的问题。他的饭量很小，茶杯大的碗里多半碗米饭，4小碟素菜，1小碗汤，还没吃完。要是我，这饭菜得增加3倍才能半饱。看来他禅定功夫绝非寻常。他虽然年近90，看上去却毫无老态，脸色红润，犹如婴儿，脸上没有皱纹，一副慈悲之相，似乎总在欢喜之中，从无忧愁动怒之时。据说他曾自言，只证得出果，我想应该有吧。与他交往的困难主要是他的浙江口音太重，所以大概只听懂一半。上师接见的人太多，看来他从未认得记得我。我还曾加入求皈依者的队伍，供养10元。他看了我一眼，赐法名曰智威，大概是因我面相凶恶吧。因这是天台宗著名祖师的法名，故我从未用过。一次去昭觉寺，正逢上师受宝瓶灌顶，明念法师拉我去受了，带上五佛冠，坐着随上师诵皈依祈祷文，听上师用有些嘶哑的声音唱赞。几年后又得朱道良居士引荐，蒙上师于病中接见。朱居士介绍说，我发表了许多佛学文章，很有影响。上师听后非常欢喜，给我念咒加持，要我多修文殊菩萨心咒，开发智慧，多写文章，弘扬佛法，利乐众生。我永远忘不了当时他那种发自内心犹如佛陀般的微笑。接见后骑车回家，一路上都感到头顶有一股清凉强大的力量加持，身心爽快。我对上师的最佳印象是他的平和开放。他虽为黄教传人，但不像许多黄教人那样古板执着。他显密圆融，不拘一格，特别提倡往生西方净土，所编《静谧合修法》、《文殊五字真言念诵法》，简明易行，很合现代学人之机。我问密法上的问题，他都做明确解答，诸如气脉明点是必须在修完升起次第后修， 还是一入门就可以修？回答：一入门也可以修，但在升起次第成就的基础上修，要扎实些。还教我，可观想中脉，白色透明，犹如水晶，在身体中央慢慢扩大，通天彻地，乃至大同法界。这种教授，一般黄教的上师是绝不会轻易教人的。转眼间，上师已走了十年，但他慈悲的童颜、慧心的微笑，将永远印在我心中。龙莲法师，有当代第一比丘尼之称的龙莲法师，虽然常住在成都爱道堂，离得不远，我内心十分亲近他，但拜访的次数并不多。第一次拜访龙莲法师，是在1981年春天，我读研做社会考察来成都，从文殊院僧人处打听到了他所住爱道堂的走法，穿过几个小巷赶到那里时，却不见庙宇，原殿堂被改建成了厂房，墙角下有两位女工正在做饭，应是比丘尼了。问起龙莲法师，说刚出去，只有和一位卧病在床的老比丘尼交谈了十几分钟。出门后碰到两位年轻比丘尼，陪着一位高个方脸、颇有威严之气的比丘尼迎面走来，我想，这应是龙莲法师了吧？然没好意思问，很可能当面错过了。在此之前，我就从多处知晓龙莲法师，乐山才女，能诗文，通英语、藏语，青年时曾应四川省县长选拔考试中状元，任四川省政府秘书，后出家，师从能海上师，据说40岁时即得修法成就。我看过他关于气功、佛学的文章和一些诗词，文笔极好。他持戒精严，出行时常有二比丘尼陪同。来成都后，拜访过法师几次，曾蒙他招待吃过精美的素餐。1992年冬天，我请教有关出家之事，他回答：“你名气已大，若出家，人家要你当方丈，那如同大管家，忙得很呐，哪能让你安闲清修？我有一叔祖，前清拔贡，乐山著名才子，年轻时赴普陀山拜见印光大师，请求出家，大师赠他12个字，我现在转赠于你。若能通身放下，何处不是道场？”法师留给我的最深印象是出格的谦虚。我赞赏他佛学渊深，他说只是半瓶水，只讲得菩提道次第论，也是按传承老师讲，不敢有所改意。赞赏他通达英语、藏语，那《入菩萨行论》一笔真好，他说都是自学，都是半瓶水。我劝他减少接待、讲说和事务，发挥写作才能，多写些佛学论文，流传后世，利益久远。他说，佛法祖师们都发挥得极其圆满了，我没有必要，也没有能力再饶舌。一次去爱道堂，他正在讲我发表在法音上的《人无我论》，听说他曾向弟子赞美，这才真正是佛陀说经，菩萨造论。我的《生与死》出版后，他自费买了200本赠人， 正如他的妹妹，一位终身未嫁人的老居士所言，他是你的知音。对法师的了解，大部分是从他的弟子处间接闻之，印象最深的是说他曾言，诸宗诸派修到最后都是禅宗。这话从一位严谨的格鲁派法师口中说出，真是难得。没有多年真实修观的功夫，起码达家行位，是绝难有此等证件的。法师最感人的是他牺牲自己培育僧才的菩萨精神。听说他原先有知识分子的清高气质，不大接见文化层次低的人，但改革开放后他完全改变。他任四川尼众佛学院院长，管理事务巨细无遗，
佛学课也主要由他讲，
已很忙了，还每月在爱道堂讲经说法一次，有来拜访者通通接见。一次忙了一整天，晚上来了一批北方居士要见他，本可以安排到翌日，但他当晚就接见了这批人，解惑答疑，苦口婆心。接见结束后，终于累倒，中风脑梗，从此卧床不起，但头脑还十分清醒。听说他讲，佛教人才青黄不接，弘法需要人，我不能走，硬以愿力活了十多年，这中间还闭过关，出关传过戒。我曾到医院看过他一次，送他打通经络的藏药，后来又到爱道堂去看望过他，见他说话声音很微弱，需要翻译，但说出话来智慧不减。他因悲心太过，接见人累倒，对我刺激很大，我钦佩他的精神，而因此规定自己尽量不累倒，保存生命以利益自他。我多次说，中国佛教界重男轻女的封建观念影响还很深，论佛学水平修行，龙莲法师无疑是当今一流的，甚至数一数二的高僧。若他是男性，皈依弟子起码几十万众，住持多个名山大刹，只因他是女性，影响就小多了。虽然有第一比丘尼之誉，而供养不多。他住持的小庙爱道堂，扩建经费很困难，据说修好后尚欠债几百万。在这男女平等的时代，对高唱众生平等的佛教来说，未免太不公平。作为中国佛教史上罕见文才及佛学皆一流的杰出比丘尼，龙莲法师留下的文字不多，我为之惋惜，但其为法为众生牺牲自己的菩萨精神，比起文字产品，应该说更为珍贵。想起这位太少去亲近的知音，想起他的菩萨精神，不禁令人感念不已，老泪纵横。